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樊树创作，元宝儿
起言有声
为您播讲制作的都市情感有声剧。我很好，请听第136集，也就是最后一集。陈向终于爬到了丈夫身边，立马抓起了他的手。还好脉搏还在，应该是被撞晕了。他长长的叹了口气后，赶忙转身查看小陈的情况。看那滩血的位置，伤口应该是在腹部。陈静小心翼翼地掀开他的衣服，他竟然看到小陈的肚子上有一个很深的口子，血还在不住地往外流，应该是倒地的时候碰到了什么。如果放任不管，小陈肯定会没命的。怎么办？这里没有医疗物品啊！他突然想起今天他带了孟涛去年送他的丝巾，他赶忙取下来，叠成豆腐状大小按在了伤口处，然后脱掉自己的外套、羊毛衫，最后是内衣，只有内衣的柔韧度才能很好地包裹住伤口，否则小陈真的会死的。他顾不得其他，赶忙脱下内衣，赤裸着上身全力帮小陈翻身，然后用内衣紧紧地捆扎住那条红色的丝巾，不让血再流出来。
陈静，陈静！
上官燕在门口呼喊着，她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因此根本不知道孟涛到底在哪儿。
燕子！
陈静刚回应了声，就感到了一阵眩晕。上官燕和顾城急忙冲进去，上官燕见陈静坐在地上赤裸着上身，一时愣住，急忙抓起地上的衣服往陈静身上套。他的余光瞥见已经扎在小陈腹部的内衣，便明白了原因，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闺蜜。顾城不停地叫喊着孟涛的名字，孟涛终于睁开了双眼。当他想要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左脚后跟已经被撞破了，只能是顾城扶着他一步步走，最后让他坐进了副驾驶位。顾城又返回到办公室后，想要扶陈静离开时，他却摇摇头说：
我没事儿，刚好一根柱子帮我挡住了。
他抬手指了指小陈，
小陈他不能再流血了，否则命就保不住了。等一下，我按着他的伤口，你们帮忙扶着他就可以了。
就这样，三个人步履蹒跚地把小陈也扶到了车后排，让他躺在了陈静的腿上。顾城让妻子坐在驾驶位，然后把车门关好说：
你们快走吧。
上官燕不放心地问道：
那你呢？
我还有电视台的采访要做。
顾城看着已经没有车窗的车子，快速道：
小陈拖不得。孟涛啊，你把车钥匙给我。
接过车钥匙，顾城又说：
燕子，只能委屈你了，我怕你开不惯别的车。
一定要回来。
上官燕点点头，心一狠，没有玻璃的车扬长而去。顾城举着手机摇晃着，这里依旧没有信号，他懊丧不已，可能是附近的移动基站已经被毁掉了。他掏出孟涛的车钥匙，孟涛的那辆车如今也已不成样子，勉强打开车门后，他转动车钥匙试着启动，幸好车还能开。向前开了一段路， 听到与这条小路平行的大马路上传来了消防车的声音，他们由远及近，正往火光处急速逆行。电话忽而响起，顾城急忙停车，如获至宝地拿出手机，看到屏幕上终于显示有了信号。
顾导，我是谢畅啊，你还好吧？
顾城听到谢畅的喘息声，他说道：
我很好，就是信号不好啊。
你在消防车旁边吗？我听到了消防车声啊，有谣言说18个消防兵中毒身亡了。
假的，这应该是第一批消防车，怎么可能还没有到就有死呢？
啊，我们知道是假的，已经跟消防局核实过了。
电话那头谢畅还没有讲完，就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哎，顾城，我是马卫国呀，我们过去还需要时间，你以前是记者，现在请你以记者的身份拍点视频过来。
啊，我可以的。
顾城热血汹涌。
马台，我知道击溃谣言的最佳方法就是更加详实的新闻报道。
注意安全。
马卫国停顿了一会儿。
一定务必。
一定务必。
顾城重复着。挂了电话，顾城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将手机安置在车架上，他对着镜头说：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是中午11:18，距离江城化工区爆炸刚刚过去了8分钟。我现在在江城市化工园区内，我们看到第一批消防车已经来到了事故现场。本台已经和江城市消防局确认，网络上散布的18名消防员殉职为假消息，请广大观众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消息公布为准。因为您随意的一句谣言，将会给事件当事人以及亲属带去无尽的悲痛。本台将持续为您发回现场报道。我是江城电视台记者顾城。
王阿姨给孟涛妈递来一块热毛巾，宽慰她道：
哎，来来来，哟，现在情况都还没搞清楚呢，你一定要坚强呀，可能孟涛他啥事儿都没有呢。
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打开来一看，里面传来一个视频。他瞅了一会儿，高兴地把那手机交到这两口子的中间说：
哎哎，快看，这是江城电视台刚刚发布的短新闻。
里面的记者引起了孟涛妈的注意，因为那是顾城，他认识的。听顾城说完，他一下子站起身，摸着自己的胸口道：
哎呦，真是吓死我了。
家里的座机这时响起，孟涛妈接过电话，是亲家打来的。刚刚平复好心情的孟涛妈尖叫起来：
什么？陈静联系不上？ 他不是去做产检了吗？
这话刚说完，他就想起早上儿媳妇儿好像说过孟涛有东西落下，他体检完就送过去。他的心一下子又提了上来。上官燕开着车快速驶向第二人民医院，这是距离化工区最近的医院。在途中，他看到了好多车向化工区开去，有警车，有民间救援车，还有医院救护车和电视台的报道车。小陈突然睁开了眼，他的嘴唇已经发白，小声地说：
对不起啊，陈静姐，我以前跟孟哥说过你的坏话，说你欠了那么多钱，让你们离婚。
没事的，是个人就会说错话的。我还说过我们护士长和院长的坏话呢。
小陈笑笑，露出了他洁白的牙齿。
你这个坏小子，你可别睡啊，改天
请我们吃饭啊。
坐在前排的孟涛道，他不敢回头，因为他眼里全是泪水。上官燕将车开到二院的时候，医院门口已经设置了紧急救护绿色通道。护士们将小陈抬到担架上后，快速向急救室赶去。孟涛也被一个男医生扶着去了急诊室。
燕子，你快回去吧，这里待会儿就会有很多病人了。
那你呢？
上官燕看向他的肚子，很是不放心地问。
我先去换下衣服，然后就加班。
说完，陈静快步走向更衣室。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他终于明白了，人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钱的数字上，而是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值。身为一个救死扶伤的护士，是值得自己坚守和骄傲。上官燕走出急诊室，看到输液室上方正在播放江城电视台的新闻。一个女主播神情严肃地说道：
各位观众朋友，本台从现在开始进入新闻直播阶段，将会连续不断地为您带来最新的化工区爆炸新闻。目前本台记者已经奔赴事故现场，市公安局、交通局、环保局等部门已经进入紧急救援状态，本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报道。同时，我们在网上发现了不少谣言，例如有人将两年前某一个科研机构进行的爆破实验视频造谣成本次爆炸的视频，引起市民的恐慌。我们再次提醒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本台记者顾城在事故爆发时就在化工区现场，现在请看他发过来的现场报道。
画面一转，顾城出现在了屏幕里。他向市民报告了消防车已经抵达现场的消息。最后，他补充道：
请广大观众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消息公布为准。因为您随意的一句谣言，将会给事件当事人以及亲属带去无尽的悲痛。本台将持续为您发回现场报道。我是江城电视台记者顾城。
上官燕看得泪流满面，她想起了当年有人帮她介绍男朋友时，她曾好奇地问道：
哎，有他的照片吗？
介绍人便打开电视，指着屏幕里的那个人说：
嘿，要什么照片啊，直接看人。喏，就是他。
屏幕里的小伙子正站在一家餐厅里，拿着话筒说：
以上就是工商局对今天的十家餐厅的质量抽查。很遗憾，在口碑相当不错的餐厅里，居然发现了地沟油。请市民朋友们多多留意，注意健康。我是江城电视台记者顾城。
上官燕的心神从回忆中抽回。这时电视里已经在讲市环保局对本次事故空气质量的抽查检测报告了。而在不远处，穿着白大褂的谢淑薇一闪而过，好像是推着一个受伤的市民走进了电梯。上官燕想到，像他这样的二手房业务员，像谢淑薇这样的医生，像陈静这样的护士，像顾城那样的记者，像明凡那样的投资人，等等等等，他所有认识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是平凡的，但他们又都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维系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他们都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当然了，他们同时也离不开别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可以离开别人而独自存在的人了。未来的生活依旧会有风雨， 但上官燕相信他已经能坦然面对，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回家等待丈夫的归来。他将车开到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修理工看着已满目疮痍的宝马车，又瞅了他一眼，问：
哎呦喂，小姐，你还好吧？
我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至此，小说《我很好》已经全部为您播讲完毕了。听到这里啊，您是否也与主播元宝一样思绪万千呢？虽然是几经波折啊，但剧中的一个个鲜活的角色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论是为大家还是为小家，发光发热，发挥着自己的价值。其实咱们每个人也同样在社会大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是不是您也曾经经历或正经历着如书中人物一样的焦虑、迷茫、慌乱或者挣扎呢？在面对诸如你还好吗？你没事吧？这样的一个问句时，上官燕已经可以肯定地说出我很好这三个字了。亲爱的朋友，你呢？你也能如他一般说得那么坦然吗？请在评论区留下您想说的话吧。哦，对了，想吐槽主播或者故事本身也可以，但还是希望您手下留情，给打个五星好评吧，鼓励一下主播。最后，感谢每天有您的陪伴与支持，我是元宝儿，我们下一个有声故事再见。